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那我们一起来唱诗286首。耶稣的看顾，大家辛苦一天的生活，我们可以在一天最后的一点时间来参加聚会，聆听圣经神的真理，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每一位追求真道的这份的心意，愿主纪念。那在今晚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晚上要来讲的题目是神已经在你前头，神已经在你前头。那我们的范围会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17节到25节，撒母耳记下的五章17节到25节。好，那我们就一起先来读经，撒母耳记下五章17节。我们在旧约的385页，好，我们17到25节一起读经，预备，请。非利士人听见能高大卫做以色列王，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庇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前头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那地方称为巴利庇拉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好嫩。好，那么在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是大卫王他已经国内已经安定之后面对的这个外族的征战。那么刚刚我们读的17节是因为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已经被高立做以色列王，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非利士人就集结，就上山要来跟大卫王来征战。好，那么合理的推测是非利士人他当然也害怕过去的大卫是投靠非利士人加特王雅吉的一个臣子那么曾经只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小小的那个算是外籍佣兵投靠的人但是呢没想到也正如他们过去听闻的那个讯息，就是大卫就是以后的以色列王没错，这时候大卫也正式这个来统治全以色列那这时候刚好圣经记载非利士人也听到这个消息就上来。那么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征战，其实在这个四世纪撒母耳记上其实多少都有的记载那这是以色列人比较经常这个征战的这个外族人那么所以感觉不陌生，但是呢却每一次又有一点不一样正如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跟非利士人的征战，一样的地点，但是是不同时间但而且呢一样是求问神，但是呢神的方法又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所拜的神奇妙的地方也可以借由这两次一样在利伐因谷跟非利士人的征战也可以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弟兄姐妹我们读了大卫所依靠的神是跟我们拜的神是同一个他怎么样去求问神，怎么样来顺服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照他的榜样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来面对我们所拜的神那这是在今晚大概会传达的道理讯息的方向。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在大概17节一直到21节这一段是第一个部分就等于说第一次的在利伐因谷的第一个战斗第一个征战然后22节又是第二次那在这一次的征里面呢说非利士人就来集合了而且是圣经说是要来寻索大卫，所以那目标就是我就是要来这个找到大卫把他抓起来我是要跟他决战。好，那大卫也听到消息了，因为他们来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境界所以多少大队人马上来一定会被百姓发现， 所以这个就会讯息就会通报，大卫王也知道，但那个在早期又没有像我们有电话那么方便，一定是靠着这样子人力的传达信息，所以大卫听到了他当然要做准备了，所以他都要下到宝藏，然后非士人就散布在利法因谷这地方，因为早期的征战一定是大队人马带队上来，要找地方扎营，那扎营的地方不一定是战场，扎营的地方是一个地方，然后要出到战场去打，所以这个有时候看当时的环境怎么样，但不管如何非士人来了这是事实。那么以我们现在的环境来说，就是我遇到麻烦的，我遇到眼前的危机，或是我遇到已经不偏的事情已经快要到了，虽然还没有遇到不平安，可是第一个心中的压力一定有，就像传道书说的，加增知识加增忧伤，这是一定的现象。那你知道人家通报消息说你要小心哦，那个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虽然我们还没遇到，可是那个预期的心理会让我们心中有点担心恐惧，因为我们比较早知道一些讯息嘛。那这个是，这没有说对跟错，就是一定会有的现象，就是我多知道一些事情就多一些考虑烦恼，甚至会恐惧害怕，这个是一定的，所以这传道书我印象是第一章，就是加增知识加增忧伤，那就像我们这时代懂得卫生的知识多的话，我们就会很紧张，下个雨没有来不及撑伞，滴了几滴就开始担心，我是不是这个会有什么有毒物质掉到我的头发里面呢？然后东西掉到桌上就开始担心呢，会不会细菌粘在我们食物上面？这是我们的知识多了，会多一分的担心。好，那大卫也会担心，也会害怕，他也会想说怎么办？他遇到人生的危机，所以我们遇到的都是一样的。事情不一样，但是那心中的担忧恐惧不安是感受是一样的。好，那这时候大卫是怎么样呢？他不是在那边坐以待毙说怎么办怎么办啊？这个不知道，就那边这个紧张然后等死，没有。好，十九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士人吗？再怎么紧张恐惧，大卫他这因为他有这样的美好的品德，就是会想起神，会去求问神。好，那所以也可以提醒我们像我个人就是我曾经有这个表达我的感受，就是以前小时候听到这个讲道的人或是传道都会说，我们要这个把信仰放在第一位，身体健康第二就看你要那通常都会鼓励信仰放在第一位那这是我小时候听的，我也是这样相信。那我现在我的感受是不一样，是说我把信仰不用放在第一位，因为它已经融入在我的生活当中，就像是吃饭一样的自然，就像呼吸一样的自然所以我因为如果要摆第一位，那要刻意啦那对我的环境来讲，我不用刻意，因为这本来是我从小一出生就领受的观念。好，那么我用这个观念来讲说，信仰、拜神、想起神的这种观念，就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好，那我们再怎么害怕，甚至于那个战争的时候，旁边的人已经被打死，你已经吓破胆了。再怎么吓破胆，我们还是会呼吸，一直喘的比较呼吸比较快而已啦。可是你还是要呼吸。我个人的想法是，就是这么单纯。我们的信仰，不论我们面临何等恐惧的事情，要像呼吸一样。我不管怎么遇到的事情，我还是要呼吸因为这是本能所以大卫在患难的时候，遇到眼前的不安，听到一些这个不安的消息，他还是知道我要求问神，我要该怎么办？那我个人的这个领受就是，就像呼吸一样，很自然的想起神，很自然的来求问神。好，那在我们这个时代更好更方便，因为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来求问神， 借着祷告来安定我们的心情。那么借着祷告，有时候祷告当中不一定是主耶稣出声跟我们讲话，有时候是在祷告当中，我们借由在思念我们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圣灵的感动会在我们的心中一直跑出一些讯息出来，一些想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度过眼前的这个危机。那这是很好的这个我们依靠神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要记住，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别忘了要想起神，要依靠神。好，那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就算怎么样心中诺达，你也是一种想起神。那以前听那个见证，那个来不及祷告也是蒙神的拯救啊，就是那个骑车啊，眼前看到遇到突然有什么东西冲出来，你连喊奉主圣名祷告来不及了，都直接喊什么哈利路亚就闪过去了。那这是以前听到的见证。那其实你讲哈利路亚表示说我也在想起神，瞬就是那个瞬间，那个不到一秒钟那个反应，那这是反射动作，可是呢至少它是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是呼吸一样，再怎么紧张恐惧我还是会呼吸。那所以才听到我许多弟兄姐妹刚好遇到紧急的状况，就常会听到喊哈利路亚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就像大卫一样。好，那大卫遇到这次他就问神，他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好，那当然他大卫在这里他也是一国君王，所以他有权柄就是决定做什么事情。那等于说一个君王决定一件事情，他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他决定打仗打的话，那当然大家就要顺服命令去打。可是这个命令下去之后呢，一打打仗必然有损耗那么有可能我们的勇士会有人阵亡，就算是阵亡的少还是会有人死伤，一个人死伤就是一个家庭受影响。那么你这个大军这个出动那么要消耗的物资也很多那么这个都是出去的，消耗出去的。好，那个就是一个决定所以才说那个要一个做一个君王，一个领导者要一个稳定的这个心态，或是要有学习一个常常遇到紧急的事情他能够在大家很慌乱的时候呢要越沉着所以如果一个做君王的那个心情起伏不定，而且容易受情绪的影响那么有时候跟随他的人会很辛苦因为有时候因为他的脾气的问题、个性问题一怒之下那么冲动做决定这个出去的损耗是很大的，还不一定是成功的所以大卫在这时候能够展现他的沉稳，因为敌人来了，但是他能够问神有一个依靠。好，那神跟他回答借由祭司跟他回答，可以说可以上去打非利士人，而且神必将非利士人交在大卫的手里。好，那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说，我们常讲信心要加上行为才是活的。好，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看的十九节的大卫是有得到信心，这样是有证据的，因为神借着祭司跟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可以打非利士人，而且非利士人必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大卫已经得到信心的证据，因为这是神借着祭司抽那个以弗德得到的答案，所以一定必胜的啦，只要出动一定赢的。好，这是信心，但是呢还没打赢只是你有得胜的信心的把握，接下来要怎么样？要出动如果大卫王听到说哇必赢的了，然后呢听听就算了，还躲在他的营区里面 都不出动军队的话，你说这个神会白白将胜利给他吗？当然神可以，可是呢，通常哦，圣经里面来看，就是神给你应许了，剩下怎么样？你要勇敢，尽你的本分去做该做的事情。好，那既然大卫的问说，我可以打非利士人吗？既然说我可以打，神说你可以打，你必打赢。那你既然说要打，你就不要嘴巴讲讲，要真的去做。好，我们继续看二十节。好，大卫来到巴利庇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啊。好，那所以这就是行为啊，来成全信心啊。因为神已经跟他讲，赢了必赢啊，但是你一定要尽本分去做啊。所以大卫也真的啊，这个带队出兵去打非利士人，也果然就按照神在征战之前跟他的回应，一定你可以打，而且必定胜利啊。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在之后大卫的感受啊，因为说表面上来看是人去征战啊，但是呢，大卫心中的感受是说什么啊？在二十节的后半段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这是大卫的感受，眼睛看的是人去征战，可是大卫心中的感受说，如果不是神的应许，一堆人冲出去可能就是烧在里面的啦，因为就可能就死在里面，就但是呢，神的应许，所以他也亲眼来见证，所以他会认为说，其实神已经帮我在等于说是神的眷顾，让好像水冲破了敌人一样，那个就是一种感受，所以敌人就破了，这个排列队伍有了破口，他整个队伍冲散，他就四处逃散。好，那就是信心加上行为是活的，那我记得是雅各书写的，因为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那就死的啊。那相对来说，信心配合行为，所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的原则啊。就像说，我肚子饿了，我知道饭吃了饭不一定会饱，但是至少不会饿嘛。我知道吃饭不会饿，好。但是呢，知道归知道，但是就是不动手拿饭吃，那个信心不能救你的肚子饿了，因为你也是饿啊。所以信心啊，相信吃饭不会饿。要动手把饭拿来吃，才能够实现这个信心的果效，就是不饿啊。那当然你要吃得饱的话，就多吃一点了。好，那再来，好，二十一节，非利士人打这个失败之后四处逃散了。好，他说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了。好，那么在古代的征战都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但是在人的观念里面是两个神的之间的征战，所以是生活跟宗教信仰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大军出动保护神也要抬出来了。就这次呢，非利士人失败了这种就是自顾不暇了，自己顾不了自己的，还顾得了他的神明吗？就不管他了，先跑再说。所以他们的神明就撇在现场，那没有，就他们就不抬走了。好，那我们也可以说，那么以色列人的神，也打赢了非利士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也是彰显出，这个他们的神不能救他们的百姓。你不能保护你的百姓啊，所以你的百姓就把你丢在那边啊，跑掉了。那这个就是就是民间信仰不认识神矛盾的地方。但是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也那个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拜的神跟民间信仰的神不一样。我们拜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大有能力的。那么其他的宗教信仰按照圣经所写的是受造之物，是人的方法去做出来去发展出来的宗教信仰，那本来就不是神 所以那都是人想出来的啊，人想出来的怎么可能能够救得了自己呢？啊，所以那就是会常常会有一些矛盾啊，人想出来的那种神明的系统，哎，就是有人的影子，那也会有人的那个缺陷在那里，那就是跟我们的不一样。好，那么在圣经历代志上有一段是这个更具体的来表达这件事情的结果。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的14章12节，历代志上14章12节，12节，好，在旧约的517页，好，517页，我们就一起读经啊。这一样是大卫去打，这次打非利士人哦。那结果哦，好，预备，请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哈。我们刚刚读的撒母耳记下是说，大卫和他跟随他人把他的非利士人的神像给拿走了嘛哈。但是在历代志上是说什么？放火烧了，没有用了嘛，好，那不管是拿走烧了，就是毁坏他们的神，也可以说，也可以表达说，他们所拜的神自己都不能救自己的，被人家放火烧了，那这是我们有时候在布道的时候，会表达的这种人间的信仰的矛盾，那么所以我们所拜的神其实是最好的，圣经给我们的观念就是神是灵，所以我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这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的，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应该是24节表达到，所以神的本质是灵，看不见，所以感谢主耶稣，今天我们在真耶稣教会我们这个每一代传承下来的信仰，就是在我们的会堂里面没有这些神像记号，就算是耶稣像也不拜，因为那是受造之物，十字架我们也不拜，因为那是那只是一个记号，那并不是神啊，十字架只是一个做出来的东西，而且在耶稣的时代那个是死刑犯的刑具，那不是什么，也是因为的耶稣的缘故，让死刑犯的刑具变成救这个得救的记号，就救护的记号了，那在信仰上也就是得救这样，那毕竟他也是记号，他不是神，所以神是灵，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耶稣教里面一直传承下来的坚持，所以我们都没有这些图像，但是有时候你有机会去欧洲去旅游的时候找参观当地的教堂，都很多的彩绘玻璃啦，那画耶稣像啦，或是使徒的像，当然他们有一个说法是说就这些图像可以记住那个圣经故事啦，当然有部分人基本上心中还是觉得说至少有一个记号，有一个目标崇拜，那是人性，今天我们在坚持上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坚持这个圣经给我们的讯息，神是灵，用心灵和诚实就好了，那其他的一切都是受造之物，况且按照以赛亚书的记载，耶稣的形象也不是外面看到那个画像那么帅了，所以说起来耶稣不是帅哥了，如果按照以赛亚书所写的是他毫无就加行美容让人羡慕，就没有好看的这个 外表可以让人看得羡慕他，是觉得好像丑到这个掩面不看一样，若按照以赛亚书的预言的话，那么耶稣来到世上不是那么这个颜值没有那么高，就没有那么帅，可是呢好，如果是真的这样的更好，没有那么帅的耶稣却能够感动吸引万人来归他，那才是神的能力，而不是靠着外表的光鲜亮丽来吸引人来，这就是我们所拜的神，那所以也借着机会看到非利士人的神不能救非利士人的非利士的百姓也不能救他自己，那我们的神是可以保护他的百姓，也可以这个救自己，所以耶稣虽然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呢他可以救自己呀，他不说被钉死了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拜的神， 所以非利士人的神不能保护非利士人，那 这就是人间信仰的矛盾。好，我们请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我们要从22节这边来看，同样的地点利法因谷有第二次与非利士人的征战。那么在22节说非利士人又上来了，虽然第一次败了啦，跑掉了，可是呢卷土重来又上来了。那为什么会讲上？因为非利士人住在海岸平原，所以他要来打以色列人，他一定要上山，因为他住在中央山地。所以有时候这个如果不太了解当地的地形的话，都会觉得常讲上来，因为地形的关系，以色列住在山地，所以非利士人都要上来。好，那好，二十二节说一样在布算在利法因谷。好，二十三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那么前面还有省略说大卫求问耶和华，然后直接回答耶和华就回答说怎么样，所以他这是文学的笔法省略了。那我们合理的推测一样问说，非利士人这次来了，神啊，我这次可以打非利士人吗？是可以怎么样吗？一样的问法，但是神的回答不一样。好，不一样就说什么，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在他们后头，从桑树林对面攻打他们。这就是神给大卫的回应，一样的对手，一样的地点，一样的问题，可是呢神的回答不一样。好，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有时候我会觉得说经验很重要，因为当然我们说这个人有经验的累积，这是神赐给人的美好的礼物之一，所以我们借由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有经验的，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下次事情的时候，下次遇到事情或是别人遇到跟我一样的事情，我们早就已经有体验过，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我有遇过这事情，别人听了之后我知道这事情，哪一天自己遇到的时候说我们就知道曾经有人遇过，或是曾经我遇过，以前怎么处理呢？我们这次就心里比较安定，也照样去做可以节省许多的这个成本。这个是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的更加的发展，或是可以减少一些损失。这是经验带给我们的好处。可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没有说经验不好有时候神教导人的一样的事情，一样的状况呢，可是呢方法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所拜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的真神嘛，所以神有无限的创意，他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你这个问题，下一次一样的事情他用别的方法一样解决你这个你的危机。这就是我们所拜的神，所以才会说常我会鼓励说要顺服神的安排。那么虽然你遇到事情跟之前的是一模一样，可是有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大不一样，但是结果的，但是最后的那个心心里的感受是一样的，都是神眷顾神助我们渡过难关，神安慰我们的心。所以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许多弟兄姐妹的蒙恩见证各有不同，就算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病症可是呢他体验的事情的经过跟另外一个症状一样的有时候是完全不一样就像主耶稣医治人他有的是有时候是用手去触摸这个人病就好，甚至有的是吐口水在泥土拌一拌涂在他的身上他的病就好了，也有那个连面都没见到一句话遥远的家人病就好了所以最后的感受是说主耶稣有能力医治人的病，可是呢方法都不一样，没有说非得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圣经记载我们的神他的表现就是无限的创意。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那个宽广的心就是我们既然交托了交托神了，就要求神让我们有顺服接受各样的结果。好，我们来看大卫这边因为神跟他说不要去上去之前的方法可能就是冲去追必赢的但是现在说不用 换一招啊，再哎到桑树林那边对面去打，然后呢二四节啊，而且要等到要一个记号，就是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啊，这就是讯号了哈。说哎，你虽然你只带队过去预备哦，但是没叫你冲不要冲，好，听到什么讯号来了？哎，树梢上有脚步声音了。那就是就要急速前进前去，就赶快冲，因为什么？神在你前面已经打了啦，神先替你打，你后面跟上，去收拾战果，那这个就是神这一次的做法，所以奇妙的，但最后结果都是一样，都是打胜非利士人，方法不一样。所以大卫在这里表现是我顺服啊，然后按遵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我们要学习是这样。那我们有时候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去问人，那问人的话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心中早就有答案了，然后问第一个人，哎，我有遇到这困难，你觉得怎么样？第一个回答这样，你听听，问第二个人回答跟第一个人一样，问第三个又跟第一个一样，然后那问啊，所以就觉得说这个好像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所以说听听就算了，好，因为问的就这样。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会遇到，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心中已经知道我们要想怎么做，只想问一个有没有合我们那个心意的那个。所以有时候这个当传道的职分就遇到类似的弟兄姐妹很可爱就来问传道我遇到一个事情，我问你的意见怎么样那若我们的回答是一般的就是按照传统你这个问题我大概怎么回答他大概听听就如果说突然遇到他问的某个传道的回答是有创意的，是跟其他的回答不一样，然后刚好又是跟他心中的想法是一样的话，他说对对对对对你讲的好，我信。那其实有时候是你早就已经定好了，你早就有一个想法，只是要寻求一个支持了，这是人的一种本性的发展了，没有说对错了，就是说很自然的。那我说面对人有时候会这样，就是我来找你，我问你但是呢我不一定会接纳你的建议，这是我们在人间会做的，因为我们对于人还是会有防备说我问你那你讲好，我还觉得怕怕的啦。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求问神，那么我们要学习像大卫这样的，我既然依靠神求问神了，那就要顺服神的安排，不然你就靠自己就好啦。所以有时候人也会这样，就是就把对于对人的态度拿来对神一样，我是跟主耶稣求老半天可能神主耶稣已经跟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提醒我们说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做但是祷告完毕就说我不一定接受，然后觉得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神感动他用这个方法，所以有的就是忽略的好，那我会觉得说，我们应该是，我们因为基本上我们已经认识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是能够天地万物都是在神的手中掌管的，所以神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好，我们都知道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去依靠神，结果呢，依靠神之后呢，又不愿意顺服神的方法，然后。我们又是自己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有时候你就不能怪神说，怪主耶稣说你为什么主耶稣没有成全我的这个所求啦，或是没有让我度过人生的危机难关有时候要学习什么顺服因为我们常常这样常讲说就是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一切的忧虑你愿意到神面前卸给他，那就交出去了，就不干我们的事。交出去之后呢，你就这样学习忍耐等候， 再来学习顺服任何的结果，因为你已经交出去嘛，问题交出去你就在旁边看就好，不要交出去又开始指挥说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做、哦、有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会指挥主耶稣说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解决我这个问题、哦、啊，如果说没有按照我的想法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就不能接受、哦、啊，这是我们需要去改变、哦哦、因为这是因为很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啊、遇到这个问题、哦、比如说人家说赔钱就解决了、啊、赔钱就没事了、啊、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就是说哇求你让我筹到钱去赔了给人家，变成一直在用筹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有时候觉得说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只是我们一直被限制在、啊、被缩小范围在，因为人家对方说就是赔钱嘛，那变成我们一直在求神说让我们得到钱、哦、去解决问题、哦、其实有时候神是用各样的方法、哦、所以我们才会说、哦、才这边我才会分享、哦、就是既然交托了就不要再把它紧紧抓在手中不放，交出去就放心就交给神了、哦、神去安排，所以才会说问人有时候我们听参考不一定接纳，可是我们今天既然相信神求问神，那我个人建议就要像大卫一样，我既然问神就按照神的方法嘛，不然我不要问我就问我的方法，但是我既然问神的话，神已经跟我讲你按照这样做必能够这个成全，所以大卫就按照这样做就成全了、啊，那我们要学习就是这样的顺服的心，你问神了我们就按照神的旨意，你问人当然可以参考，所以这是我们既相信神，我们了解神，知道神的能力，我们才会去依靠他嘛。所以依靠他我们就也要学习了顺服他了，不要依靠主耶稣心中又有一把尺，那到底你信自己还是 信神呢？好，所以我就想起来以前在网络上听到一个故事啦，就是有一个人去爬山，那个爬山不是走路，是攀那个悬崖，攀爬，那当然你会背那个他的装备上去，结果有时候在攀岩的时候就一时滑掉啊，当然身上有绑那个绳索把他拉住，所以他没有掉到深谷死掉，所以那时候已经天黑了，所以他掉下去就比如说绳子还是绑住他，他没有掉下去，但是他的背包什么都掉了啦，然后想说哇天黑怎么办呢、啊？他也看不到现在离这个地又多深不知道，所以这个人就跟神祷告，因为在山上天黑之后就开始寒冷，所以如果他今天如果没有解决这事情的话，他没有办法活到明天早上，因为会被冻死，所以他 就跟神祷告，就说求神救他了，神就跟他讲说你就把你绑在小腿上面那只小刀拔出来，然后呢把绑在你上面的绳子割断，你就得救了。哇，这个人听到就挣扎说把他割断我就摔死了啊！哇，那怎么办呢？那他有挣，他就纠结在那边没有办法。那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个人死掉了，隔天早上被人家发现冻死了，但是呢离地2公尺，那当然这是网络故事了，那用这个故事来表达说这个人他在危难的时候他已经跟神祷告了，神已经跟他讲方法了，把刀拿出来割断绳子你就得救，可是因为人碍于我们身体的限制，我看不到地啊，都黑黑的啦，天黑了看不到没有办法有这个顺服的心那当然这毕竟是编出来的故事所以它是有设计过的，但是也可以提醒我们其实类似我们今天要求问神，我依靠神了，那就顺服神的神的方法这样去做，忍耐等候然后耐着我们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这个性质耐心的来顺服神，那么我们相信 神给我们的最后的结局是事情方哦，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样，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得安慰。如果神的应许是你必能度过这次难关，如果应许已经是这样的话，那方法我们就不用管了嘛，就宽广的心去接受神这样的安排。好，那我们就好好的来体会观察。好，那甚至于我们学习一个顺服的哦，建议这样做，虽然 我们心中觉得不了解，为什么怎么这个方法跟我们的传统观念不一样，好，但是我顺服去做，有时候会发现原来神的旨意原是好的。好，就像是神本来就是要救雅各全家，所以借由那个给约瑟做梦啊，这个做梦的小孩哦，梦见星星月亮星星月亮太阳都拜他哦，拜他这个小星星了哈，啊，大家捆的河捆都拜他，所以他被讨厌啊，被出卖啊，被陷害啊，结果呢啊，起初可能以为就是被害了啦，被骗了啦，最后人生到最后的结果回头想，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哦，原来神就是安排我这样的方法来到埃及，哦，预备就是救全家，可是当时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啊，事情还没解决之前，哦，不要太早下定论说耶稣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啦，既然我们知道，那么既然我们在这时代比较有这个资源听大量的一些蒙恩见证圣经的道理，其实我们更加要一个稳定的心，说这么多古圣徒，这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类似的体验，所以我们不用那太早下定论说，我目前事情还没有到最后的结果，不要太早去抱怨神啊，说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些。有时候就学习闭嘴忍耐等候，然后观察发生的一切，到最后你要回来评论都还来得及了。哦，那我相信如果是神应许让我们要度过这次难关，必然啊，有他的方法，我们就学习安静忍耐等候，时候未到没有办法太早彰显，哦，所以有时候神的旨意是好的，哦，有时候就是神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哦，那又想起一个，也是编出来的小故事了。有一个国王，喜欢打猎，打猎就会找他最信任的宰相，哦，就去山上打猎了，哦，所以这一次，哦，就看到远远的有一只花豹，哦，所以这个国王拉弓一射，射中了，那射中的话就要去查看射中的猎物，那么这个国王接近，这个花豹的时候呢，这花豹，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就是用尽最后的一力量，那国王因为要去检查他的猎物，所以手靠近的时候呢，花豹一转头就把那小指头咬掉一截，哇，啊，这国王就痛了，哇哇叫，因为一截手指没有了，很痛啊，那花豹也死掉了，所以心里就是 很不高兴，倒霉嘛，受伤了，明明已经被我射死了，怎么又被反咬一口，那当然心情不是很好，那么回来就跟他的宰相就讲啊，讲啊，这个心情很不好，宰相说这都是神的安排啊，哇，这个国王火大，我受伤这叫神的安排，他没办法信，就把宰相关起来，关起来，那过一阵子伤口也愈合了啦，虽然不能长出小指头了，没有就是没有了，心情也稳定了，觉得当时也不好意思把宰相放出来，反正关了就关了，但是好了，稳定了，觉得手痒了，又想要去打猎，就是自己早就出去打猎了，因为宰相被他关了嘛，就这次打猎走迷路了，迷路了就被山上的这些土人抓到了，被抓走了，被抓走啊，那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们就是每个月他们要拜他们的神，所以要去抓活人来献祭啊，这国王说惨了啊，这一次要这个生命就没有了啦，那人生到此为止，那这时候因为要献祭之前祭是要来检查嘛，献给神的当然 要最好的，要检查这个祭物有没有健康，就一看这国王指头少一截啦，哇，就大叫说不行啦，这个神会生气，会 惩罚我们，不行，要把这个放走啊。所以国王就被释放了，就跑回家，就跑回王宫了。哦，那赶快把这个宰相放出来，就跟他讲这个，分享这个事情。哦，所以这个啊，所以那个国王也这样说啊，哇，原来宰相你当时讲说这都是神的安排，原来是这样哦，是神的安排啊。可是国王有点不服气，哦，就说那我问你啊，你被我关起来也是神的旨意吗？哦，他说是啊，哦，为什么呢？说国王，如果你不把我关起来的话，你这次打猎谁跟你去？我跟你去耶，那我们两个都被抓，你指头不见了，你被放出来，我全身是健康的，那我就被抓去献祭了啊。所以故事就到这里了哈。那这是听来的哈，那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有时候啊，我们遇到眼前的不平安，却是神要让我们得到以后的大平安哦。所以不要遇到一点点不平安的不如意的事情就埋怨神、抱怨神哦。有时候学习忍耐等候啊，观察最后的结局，再来啊这个评论啊我们所遭遇的哦，这才是啊我们要去学习的哦。就像约瑟回头才说，原来神的旨意是好的哦。那也学习大卫哦，既然我依靠神，求问神了，我问神，神跟我回答了，我就顺服他的做法，我也这样成了。好，那就是我们的榜样哦。愿主耶稣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分辨善恶，有行道的勇气，行出神教导我们的道理来，让我们都能够容神一人。好，我们来唱诗，我们来唱400首。
我愿心心更长。